铁扇掀繁帽，领着小霸王铜铁来到巡抚衙门外。他拿出铁扇帮的令符，吓得小头目作揖搭躬，连连的往里让，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呦，老帮主您好，老爷子，老英雄，老前辈，小爷盼你呢，早就告诉我们了，您来只管往里请，来来，我给您带路。铁扇仙非常满意，手捻胡须，眯缝眼睛，洋洋得意。嗯，不用你费事了，老夫自会找他。说着大步流星往里走，小霸王铜铁在后边跟随，心里琢磨，看着样子还真有门。这衙门里呀、黑咕隆咚的，现在已经二更过后，所有的屋内都黑沉沉，并无灯光。你别看明面上不见人，铜铁知道哪个屋子内都住着剽悍骁勇的锦衣卫士。现在侯国英手下已调集了1500多人，这可是一支不容轻视的劲旅啊！因为凡是能当上锦衣卫的人，除去要一身卓绝的武艺、会打暗器之外，必须具有高来高去的轻功。他这支人马能敌过百万大军呢。正往前走，樊茂止住脚步。铜铁抬头一看，前边一个大房子，他不知道这是过去巡抚大人武伯恒的牵押房，就是办公地点。这房子好大了，明五暗七，前出一廊，后出一煞，二更都过了，里边灯火通明，鸦雀无声。歪着脑袋往里边一看，嚯，好吓人了，两旁边有站堂的，一个个佩刀带剑，二目如灯。对面是公案桌，公案桌后边虎皮高脚椅上坐着个年轻俊美的书生，他就是侯国英。两边站着五个奇形怪状高个子大汉，身旁呢还站着两个年近半百穿黄衣服老者。铜铁心头一震，那五个大汉就是李明所说江湖上出了名的黑道恶人，号称五鬼。伪是五鬼，这五鬼啊，老大叫伪志远，老二叫伪志进，老三伪志通，老四伪志达，老五伪志道。左右站立的两位老者是当今武林七大门派中的昆仑派门下高手夏侯双杰。樊茂和铜铁往门口一站，没动地方，有人往里边送信。小爷，老帮主来了哟。侯国英赶紧站起来抱拳禀首，诸位，我掌门师伯驾到，劳各位随我出营。是，大家答应一声，呼噜呼噜全出来了。侯国英听说他师大爷来了，非常高兴。为什么呢？他现在人手不够，他已经得到了信息，说五岳三鸟都要到杭州来管五夫人的事儿，他感到孤立无援。他明白，如果我师大爷樊茂来，那么就等于给我添了一条膀子。侯国英也会来事儿，往门前一站，抱拳拱手，哟，师伯，可算把你盼来了，可把我想死了。师伯你好，孩儿有礼。说完大礼参拜。樊茂哈哈大笑，英儿，你也知道老夫不喜欢俗礼。哎，用不着用不着，哎，也不能失礼节啊。大家呼啦全都跪下了，参见老帮主。樊茂乐的呵，眉毛都开花了，回头看看铜铁，意思说怎么样，你看给我面子吧。铜铁这才放心了。师伯里边请，请来上座。哎，好，就这么一前一后来到了大厅内。这樊茂也不客气，跑上手坐下了。没人给铜铁介绍，只可在身旁站立。侯国英也没注意铜铁， 侯国英拉了个椅子在旁边相陪。
石大爷，你见着我师娘了吗？
没有啊。
哟，我派人请你去，你还没见着她，那你怎么来的？
嘿嘿，来看看你呗。
哦，好好，来呀，现茶。
茶罢歌盏。莹儿，好久没看着你了，老夫想你呀。
师伯，我也想你。
我这个人呐，说话不会拐弯，他这个开门见山。我打听一下，你这次到江南是抓住一个妇人吗？
这个不错，孩儿是抓住一个老妇人。
她是谁？
武伯恒的妻子。
哦，嗨，你说你那么大的官，抓个女人干什么？得了，把她放了吧。
你看他说的多轻松啊，就这句话引起武国英的注意。我师伯到这儿什么也不说，先叫我放武夫人，这是为什么？
他脸上不高兴
可没露出来。大师伯，你有所不知，这个妇人是犯官武伯恒之妻，她丈夫浙江巡抚武伯恒大逆不道，以伪罪自杀，他的儿子武凤楼又杀了两江水陆提督魏大人，所以把他抓捕扣押，还要送到京城呢，交给九千岁亲自审讯。这个人关系重大，不好轻放啊。侯国英啊，很惧怕这位掌门师伯，所以才把话说得非常委婉。哪知道樊茂一向任性，一帮的帮主说一不二，一听说他不放人，不由得双眉一皱。什么关系重大不重大的，我叫你放你就得放
啊。
铜铁心中一动，他发觉侯国英虽然很尊重这位大师伯，但是叫他放掉武夫人恐怕很难，无奈只可默默的注视当场情形，准备应变。愣了半晌，侯国英柔声的说：师伯，你老人家一向不结交官府，和犯官武伯恒又一无往来，今天受什么人所托，管上这一档子闲事啊？
哎，我受什么人所托不关你的事儿，我已经答应人家，这人是非放不可。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说出的话，许给人家的事儿是绝不能收。
这句话出口，侯国英玉面唰一变，不过也就一瞬之间，很快又恢复正常。师伯，放人的事好说，我已经托师娘去请你来此，协助我对付几个人，没成想你老提前就来了。
叫我对付谁？你手下管的是皇上老儿的锦衣卫，有什么人物你收拾不了，还叫老夫相助？
师伯，这次我对付的是武林中极厉害的先天无极派，也就是无人敢碰的五岳三鸟。听到这儿，铁扇仙樊茂精神一振，坐直了身子。
武林中虽然盛传三鸟之名，可直到现在只知道大鸟展翅金雕萧剑秋，二鸟追魂苍鹰白剑飞，却不知三鸟是谁。据说这个小弟儿比他两个师兄都厉害得多，虽然如此，他们从不和官面人作对，何况你这个锦衣卫总督呢？
嗨，您有所不知，犯官武伯恒之子武凤楼就是五岳三鸟唯一的传人，他们为了帮助徒弟，不惜和朝廷作对，不管我手下的八魔全部毁在他们手下，连虎头追魂燕凌霄也败北，所以非得你老和我师父出头，不能对付他们。再看铁扇仙樊茂沉吟良久，
好像下了最大决心，看了侯国英眼，哼，我不会帮助你和三鸟作对的。不仅如此，连你的师傅，我也不会叫他管这种事情。你一个女孩家，当什么锦衣卫总督？依我看呐，趁此机会不干算了，
免得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樊茂真够意思，为了五凤楼向侯国英施加压力，侯国英能干吗？脸色刷就变了，说话声音也高了。师伯，求你帮忙的一定是五凤楼了。
英儿，你真聪明。
对，
正是五凤楼求我，叫我跟你说情，把他娘啊放出来。孩子，给我个老面子吧。
啊！侯国英听这话，脸上现出杀机，可是不露声色，反而站了起来，靠在樊茂的身旁，左手给铁扇仙捋胡子，右手攥着小拳头给他师伯捶后背。师伯，我身为锦衣卫总督，又是你老的门下弟子，如果抓不住五凤楼，岂不是被江湖人耻笑？师伯，你像疼我，你就答应我这一次吧。啊，那个女人不能放，你还得帮我抓住五岳三鸟。看起来侯国英和他大爷真像亲如父女，侯国英这样低声下气撒娇的一求，小霸王铜铁心想要糟，老怪物准得改变主意。哪知铁扇仙还是一声长叹：“啊，婴儿啊，老夫一向疼你，你的功夫大多是我亲手所传，什么事情我都依你，就是今天这件事儿，你得听我的，老夫决心已定，绝无更改，快快放出五夫人。”侯国英一看樊茂话已说死，毫无商量余地，好像是怕自己师伯生气，无奈何的看了看夏侯耀武。哎，夏侯大侠，这么办吧，你呀到大牢里去，千万别忘了跟郡主打个招呼，省得挑眼，速去速归，把那个妇人押来。是，夏侯耀武走了，铜铁的心几乎跳出来。不管侯国英多么厉害，可是总算屈服在樊茂面前。他希望夏侯耀武把五夫人赶快带来，由自己保护出城，免得夜长梦多。侯国英又吩咐夏侯扬威：“哎，为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我和大师伯几乎闹得骑虎难下，以致他的人家到这多时，我都没有尽点孝心。麻烦二侠速速传下话，叫朱师傅啊准备一桌酒菜，好消消老人家的闷气。哎，酒要上品，菜要精美。我师伯吃什么，我不告诉你了吗？啊，吃。”夏侯扬威走了。樊茂一听，哎呦，心花怒放，眯缝眼睛看着侯国英，只见他跌坐在身后的金交椅上，花容惨淡，满腹委屈，也觉得不过意了。因为铁扇仙樊茂为了练武终身未娶，侯国英呢自幼丧父，更加上他生性乖巧伶俐，善体人意，所以樊茂一向都把他当成亲女儿。刚才呀，被五凤楼忠厚待人和真挚的孝心所感动，在五凤楼李明面前打了保票，现在见侯国英这样下不来台，他也觉得对不起他。嗯，英儿啊，哎，非是师伯不帮你，因为五夫人在江南深得民心，五凤楼为人也宽厚仁义，五岳三鸟皆是武林异侠，先天无极派更是难惹难斗，我才做出了如此的决定，也是为了你好。孩子，
你要体谅老夫对你的一片苦心呐。
看你说的，我知道你老疼我，要不然我能答应放人吗？我什么时候不听你老人家话了？只是，哎，我真愁啊，无法向九千岁交代。哼，管他呢，大不了喝出去，这个锦衣卫总督不干了。可是，我得把话说在前头，我可是威风惯了的人，一旦丢官，岂不像折了翅膀的鸟？说到这儿，小嘴一撅，露出两个小酒坑。铁扇仙哈哈大笑：“
莺儿，难为你一个女孩家，哪来这么大的雄心？好吧，你不丢官便罢，真要丢了锦衣卫总督，我让你当铁扇帮帮主，怎么样？你知道咱们铁扇帮可是势力雄厚啊，帮大人多，遍及南七北六13省的大帮。”比你锦衣卫的人还不知道多多少倍呢。
童铁一听，不由得暗暗吃惊。他知道铁扇帮是绿林中很大个帮会呀。倘若这个心如蛇蝎的女魔王当上帮主，那简直是如虎添翼，真不知要残害多少生灵。但这是人家帮内的事啊，外人谁也干涉不了啊。就在这个时候，夏侯扬威带进个厨师，提着一个很大的食盒走进厅堂。这只侯国英却扑呲一笑：“师伯，呵呵，你还当我是小孩呢？啊，你别哄我一时不哭了。谁不知道你终日流连酒乡，不想当那个帮主，已在2年之前就把帮主的位子让给了我的师父。今天还没喝酒你就醉啦，先放着我师父那个帮主，你叫我到哪儿去当帮主啊？”
英儿，你认为师伯骗你是不是？不错，我是不想当什么帮主。2年前把帮中一切事务通通交给你师父，可他本来就是副帮主啊，这帮主的位子并没有传他。不信呐，你看，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刚才铜铁见过那个铁盒子。哪知道女魔王侯国英见到那个盒子，两只秀眼唰放出一道光来，可是一瞬间又消失的无影无踪。樊茂把盒子放在桌上：“杨儿，这你总该相信了吧？这铁扇帮的令符不是还在我手吗？师伯，自从你把自己成名以后立帮的这把铁扇子传给我，哎，你怎么一直没有使用兵器呀？”说着他把那把天罡扇放在桌上。樊茂一看扇子好像故友重逢，小心的把它拿在手里，轻轻的抚摸一阵，才放回桌上。小霸王这才知道，女魔王侯国英杀人的扇子原来是冯茂当年的故物，不由得暗暗埋怨这个老怪物瞎眼了，竟把这么一把宝扇传给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就在这阵儿，冯茂说：“孩子，我把扇子给你，我还有兵器。”
说着他从腰里一伸手摘下一口宝剑来，这口宝剑嘿太好了，很窄，有28寸长，乌黑的黑皮软鞘，光滑的黑犀骨剑柄，上面写着两个篆字紫电。那樊茂一手拿剑鞘，一手握剑柄，轻轻摁崩簧，咯嘣，苍啷啷啷啷啷啷，顿觉得寒气逼人，压塞一汪秋水似的，大厅的人唰都愣到那儿了。樊茂一翻手，咯噔，宝剑还入鞘内，满脸得意之色：“
杨儿，你师伯幼年好胜，在江湖道上树敌过多，我怎么能不防呢？恰巧得到这口宝剑，足可以与 威震武林那口五凤朝阳刀相比，不过这个剑太扎眼了，我轻易不拿出来。
哦，好，这不就放心了。
说着，侯国英亲手接过那个提盒，打开盖，里边透出诱人的香味儿，又接过酒坛，老伯父您该喝酒了。
嘿，好香啊，好好好，经过弄什么好吃的，
你看着。他把一二三四层都打开了，端出三个菜一个汤。铜铁一看，三个菜是一凉一炒一烧，一凉是酒糟鸭爪，一炒是清炒虾仁，一烧是红烧鹿尾。特别是那碗汤十分名贵，是三鲜芙蓉鸽子汤。樊茂一看呢，哎呀，乐得了不得，一看酒不高兴了，
哎，这是陈少，我不爱喝，不行不行，没劲儿，给我换烧刀子来。
哎，好吧，来人呐，快到我的房中，把那瓶宫中御制的酒拿来。
是，樊茂乐了，这才算孝顺呐。一会儿的功夫，御酒拿来了，砰，打开了盖，香气扑鼻呀。这樊茂开怀畅饮，你说他真能吃也真能喝呀，足足喝了一个时辰。侯国英也不着急，就在旁边看着。可是派人去提五夫人的夏侯耀武一去不复返，小霸王铜铁心急如焚，急是急，可他倒不怎么挂心，因为侯国英到底是很尊重樊茂。这铁扇仙的酒量喝够了八成，那一大瓶御酒也眼看喝完了。樊茂笑呵呵的看着侯国英的小脸儿，英儿啊，老夫一生无儿无女，又没收徒弟，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只要你听我话，把五夫人放出来，辞去锦衣卫总督的职务，我就把帮主之位传给你。你师父师娘不会不应允的。说着，抓过酒瓶子，把剩下酒也倒入杯内，干脆一扬脖，全喝下去了。仨菜一汤也全席卷而空。女魔王侯国英一看铁扇仙樊茂喝醉了，突然左手抓过了那把紫电宝剑，右手唰伸向桌边那个铁扇帮的令符，他想把这铁盒子抢到手。樊茂虽然喝过量，心中可一点也不糊涂，开始见侯国英拿起那把宝剑，还认为他想玩赏一下，可是突然看到他的手又伸向铁扇帮的令符，不由得起了疑心，他到底是在江湖上闯荡一生，历经凶险，越世已深。啊，英儿，你要干什么？猛然伸手要去阻拦，不料一提真气，啊，大吃一惊啊，就觉得浑身酸软无力，懒脱脱的，当时吓他胆裂魂飞，他发觉自己浑身功力全失，一点真气都聚不起来了，形如病夫。哦，冯茂明白了，自己着了一向爱如亲女儿侯国英的道了，我中计了，该死的贱婢，你大逆不道，谋害师长，你罪该万死。说出这两句已气喘吁吁。再看侯国英把两样东西拿到手里，和刚才一样的笑。
师伯可别怪孩儿无礼，我也是迫不得已呀，不用这个法子，师伯你怎么能听我的呢？